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1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五、六、七、八章。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六章，神呼召以赛亚做先知。大约主前740年，乌西亚王结束了52年漫长的统治，患大麻风驾崩，犹大国开始走下坡路。乌西亚王把国家带进了盛世，但他驾崩时国家已临近危急关头。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主前745年登基后，立刻发动战争，征服了周围许多国家。而乌西亚是个国中对抗亚述的领导人物，一位敢于对抗亚述的王消失了，亚述越来越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北国以色列只剩20-30年时间，南国犹大还剩100多年时间，就要走到人的尽头。虽然黑暗势力越来越强，神却让以赛亚看到神依然掌权，在宝座上坐着为王，他的宝座没有离开自己的百姓。虽然悖逆的百姓前途越来越暗淡，但神却让以赛亚看到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他的荣耀没有任何减少，完全充满在圣殿中。约翰用这个荣耀的意象来指基督，约12:41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每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，在神的荣耀面前不会兴奋忘形，而是立刻谦卑下来，在神荣耀的光中看清自己的本相，认识到自己的罪污和不配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坛很可能是祭坛，从祭坛取来的炭火显明了祭坛除罪的功效。神显明自己的荣耀，不是为了定人的罪，而是让人因着神的荣耀而知道来寻求神的怜悯。神要得着合神心意的人，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在神永远的旨意成就之前，他世世代代都在等候人，呼召人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立刻响应神的呼召，他不先问问是什么任务，不先想自己喜不喜欢、合不合适、能不能够去做，他只知道我在这里，要顺服神，要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。今天的时代，大家特别喜欢挑肥拣瘦，似乎是聪明，其实是对神没有信心。神喜悦我们完全放下自己，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相信神的带领，降服在神的面前。9节，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神差遣以赛亚去宣告人心里的无知和愚昧。以赛亚面临的是一个缺乏成就感和喝彩声的使命，刚硬的百姓会对他所传的信息置若罔闻，他的一生的工作好像都是失败的。主耶稣和保罗也是如此，何况今天的我们。我也在带领周日下午的双翼课程时，发现人数也是不稳定，甚至越来越少，就会很有罪疚感，没有成就感。但我知道我努力了，我也相信我们的神都知道，他也在操练我，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得胜，都能单单仰望神，单单寻求主。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。神也差遣以赛亚去宣告百姓愚昧无知的结局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巴比伦人的掳掠。在耶路撒冷被毁，犹大被掳之前，神的百姓不会回转悔改，悖逆的以色列人将要被掳，这是摩西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反复预言警告过的。以赛亚时代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掳走，100多年以后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人掳走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，树墩子及大树砍下后留在地里的根部，指以色列人被掳后的渔民。 树干虽然砍下了，但留在地里的根仍有生命，可重新发出嫩枝，长成一棵新树。基督也将从这个根出来。以赛亚先知的工作不是完全徒然的。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七章以马内利的记号。此时亚述势力很强大，并于主前735年向西开始扩张。历史文献记载，乌西亚、约坦对亚述立场强硬，但亚哈斯则甘为亚述附庸。以色列王比加和亚兰王利逊是抵抗亚述的，他们进攻亚哈斯，想废黜他。六节，迫使犹大加入反对亚述的联盟。亚哈斯背离神拜偶像，神就使用比加和利逊来管教他。以拉他落入亚兰人手中，耶路撒冷被围攻了2年。犹大王亚哈斯为此丧胆，无视以赛亚的劝告，从圣殿和宫中拿出金银收买亚述的帮助，导致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许多百姓被掳。12年后，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之手。7-12章被称为以马内利预言篇，多处明确预言弥赛亚降临的应许。神可以使用仇敌来管教自己的百姓，但神绝不允许仇敌干预他永远的旨意，结束大卫的宝座。以色列和亚兰的计划既与神作对，就必然失败。8节说，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，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。65年之内，以法莲必然破坏，不再成为国民。65年之内，以赛亚发这预言是在主前735-734年，北国以色列亡于12年后，主前669-670年，亚述王以撒哈顿又将北国百姓被掳往他国，又迁徙外地之民入住以色列地，与当地渔民通婚，成为撒玛利亚人。王下17:24-34，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时期，大家都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原因，认为他们失去了正统的犹太血统，犹大人赐他们为外邦人。11-12节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亚哈斯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这是神主动邀请不信的亚哈斯求任何一样兆头，以证明先知所言真确，不是试探神。亚哈斯堂皇地引用律法不可试探主你的神6:16来推辞神的邀请，实际是因为他对神毫无信心，心中定义投靠亚述，假意敬虔反倒成了他的罪。从中我们也要学到，运用经文一定要结合前后文背景，不要死搬硬套，造成前后意思大相径庭。以赛亚说，大卫家啊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，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？先知称呼亚哈斯为大卫家，提醒他这个王是大卫一脉相传，有神的应许保此王位永固。虽然人拒绝神的恩典和救恩，但神还是按照他永远的旨意，主动向大卫家宣告以马内利的兆头，要从死亡中拯救所有相信的人。虽然神的百姓落在黑暗里，但神仍要与我们同在。马太福音见证这里所说的童女乃是童贞女玛利亚的预表，这个预言首先应验在以赛亚的时代，但耶稣的降生才是这预言的最终应验，因为要到他降生后，神与我们同在才完全实现。亚哈斯既然拒绝神的帮助，定义投靠亚述，以赛亚就警告他，亚述不但帮不了犹大，反而会让他们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。埃及和亚述将在主前701年爆发战争，两军布散在犹大全地。后来犹大有许多人指望埃及解救他们脱离亚述人的手，但神指出，埃及是危害犹大的苍蝇，能够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亚述的乃是神，而不是埃及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，两只母绵羊，意思是犹大将被亚述侵略，农田变为荒场，剩下的人只有依赖畜牧为生。由于人口稀少，牛羊所出仍可为生。1000棵葡萄树值1000舍克勒银子，一定是优良的品种，但最好的葡萄园不加照料也会变为荒地，种田的人战死或被掳，连可耕之地也变成牧场。所以我们看到悖逆神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。我也想的，在亲子教育的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顺服的品格。现在很流行的孩子和父母做朋友，孩子和父母是平等的，要尊重孩子的自由，要允许孩子反对父母等等，这都是很危险的做法。很多父母盲目的效法这种观点， 最后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悖逆的孩子，悖逆父母，悖逆在上的权柄，悖逆一切的规则，最后的下场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分享看到的下场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